人家说一个孩子全村顾，其实长辈也一样啊。我之前在养护机构看到原住民长辈，
是
说真的，他们住到机构去的时候是非常落寞的，
嗯，
因为那个整个生活环境、文化还有当然照顾的方式是让他们非常非常失落。所以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带部落长辈去，
嗯嗯，
探望，就是鼓励这些住宿型的这些养护机构的长辈。
是
无意间，你知道吗？就是看到一个原住民长辈，一讲是同一组的，嗯、他们光讲族语，两个就掉泪。
啊、
嗯，可是你说他能回家吗？回不去。说真的，你家里没有这样，就是社区没有、部落没有这样的照顾环境，你是回不去的。这个社会你要怎么去对待，或这个国家你要怎么对待这样失能的人、
嗯、
其实完全取之于我们自己心中的价值。
还记得当初的自己吗？想说的话有多少人听得懂呢？照顾的漫漫长路上，先来一杯，我们再聊。
大家好，我是阿娥，很高兴今天再一次和大家透过先来一杯我们再聊，再次的使用到人生使用说明书。那这个说明真的是人生不同的年纪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未来超高龄的社会长照是一个必然的议题，可是当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的时候，你很难去想象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其实还大有关系，毕竟我走过很长一段时间，照顾妈妈7年的时间，我就在这当中去摸索，我都有点隐恨后悔，如果当时我认识这样子 all in one 的方式，我会不会给妈妈一个更积极的方法，期待她能够好起来，然后从基数的7级往下降6级、5级。但是我当时的选择是想要给他一个舒适的照顾，所以我就用看护协助的方法来帮忙他。那凭良心讲，我就真的很难在我眼中看到他有进步的空间，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已经有其他人力把他替代了。但我还是要感恩，因为至少看护把妈妈搞定了，我也可以正常的生活了。那今天我们特别的单元是来到了人生使用说明书。
人生这么复杂奇妙的东西，如果能够有一本使用手册，请您务必阅读。我们永远是您的好朋友，人生使用说明书。
先来一杯， 我们再聊。所以今天我们的人生使用说明书想要再次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来聊一聊，他自己在倡议跟推动很多的政策，甚至在第一线的照福，看到这么多的状况，回到家里他就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那这个妈妈是怎么样去经营他自己的家庭？那他自己又经历过这么长，不管是在社福机构或者在政府单位，甚至自己从博士这个论文当中去看到很多在时数上面的分配和照顾上面的需求，但都不要忘记她就是一个妈妈，她就是一个女人。让我们来欢迎林一莹。莹好。
阿乐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头衔太多了啦，简单讲就是我们都是女人哈。但你现在还是身负了很深重的重责大任，因为你自己做了一个 CFT 照顾学校。那这个照顾学校上次我们节目当中讲了，我觉得我好喜欢了，因为它的 All in One 就是居家的服务，还有居家的医师，还有包括很多的社工啊，长照相关的什么职能治疗、物理治疗，你想得到的这些都可以来融合一个窗口来协助你，甚至于一个个案可以有五六个人轮流来做。我就光是这一点我就觉得分担了好多好多我们的体力活，然后加入了好多好多我们人的温度和关怀。那我们上次这节目得到很大的回响，不过对一莹来说走这一条照顾的路途哈，我还是要回到你自己是三个孩子的妈，你是怎么做到的？因为你做的事情太多了，我很怀疑你这三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放养吗？我从其他资料里面看到一个画面，你套炸鸡层把他们弄好了，送出门，开车出去，一个一个送出去，自己去搭高铁往北部走，然后无论如何4点多结束，我再搭高铁回家，然后又开着车子咚咚咚往回接，接回家以后再接着洗澡干嘛。你很可怕，你三个小孩可以一次把他们洗好。
哎、欸，我很爱帮他们洗澡。哎、欸，真的，我坐月子又三个都是我自己洗的。哎呀，我就是
你怎么不累啊？你
就很喜欢，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觉得我带孩子的方式是这样的，标准很低啊。我很随便，我不会说哎、欸，要洗手才能抱他们，要怎样才能就是那个孩子照顾就要很留意。我其实很随便的，说真的，我是很青菜的妈妈。
那我问你，
所以我常常我跟你讲，我带了三胎哦，你看我从来常常就是那个什么擦蚊子的、啊、什么都没有，
都哎呦好可怜的小孩，
什么湿纸巾哎、欸，对，都没带，就是。我就是这样，到已经带了三胎，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记得要他好好把孩子的要带的东西带好。
我问你，那小孩还健康吗？
应该蛮健康
的。
哎、欸，我们家的视力、欸，
哎，
我们家的视力，国二哦，哥哥1.2，弟弟小六1.2。昨天校长才在说。因为他们班五个孩子，他说以六年级为例啊，五个孩子，四个孩子眼力都不好了呢，视力都不好。我就想啊，那个好的是我们家哎，因为我才刚看他的健检表。哎、
我很好奇，你家孩子可以带的视力这么好，然后其实也都很有自己一套方法可以快乐的生活。除了你自己把那种基本的需求降得很低之外。你没有像一般的家庭哇，秀命命金孙呢，哦啊叫狗呢，风不能吹，雨不能淋呢，要在那个象牙塔里面哈、哦，无菌室里面生长呢。你完全不是这种方法，你是放养的。那个放养其实很贴近你们在彰化乡下生活的那个环境。
对对，其实我会。从彰化到福兴乡到部落，其实某程度我觉得我对大自然是非常非常喜欢。那我那时候决定要搬到部落，其实是我是当副市长那时候可是我是想说我这么忙，我孩子生了三个都生了嘛，那妹妹才2岁而已，我觉得我应该找一个环境让他们可以 可以很自然的长大、
嗯、
那因为刚好博马国小它是台湾第一所原住民实验小学，那也是我的业务啊，我负责教育局、嗯、我那时候副市长负责教育局原民会、
嗯、
那我听完别英校长在讲这个办学理念，我就想哇这小孩太幸福了吧、嗯、所以我就回去跟我先生说哎、欸，要不要我们就搬到部落、嗯、我们两天就决定了我们就搬进去、嗯、所以我其实是在当副市长就是那时候就已经搬到部落去。
我要给你倒带一下那你那个副市长这个职务不是给你带财、嗯、是给你带人生方向
啊，真的
带了人生方向来了，
真的真的，
而且这个人生方向是给你们全家人一盏光明灯，就是你想都如果让你以前你在那个生长的环境跟你接触从老吾老或者是红道老人基金会你都不会去想到去做这些造福啊、嗯、或者到这个部落去，因为你又不是原住民，
是是，
可是却是因为这个职务你去看到了那个地方的美好、嗯、然后再加上义营，其实你先生早期也是我们伊甸基金会的伙伴、嗯、可是现在等于你们是合伙的，现在是合伙关系嘛、嗯哦、
是，
我觉得变成让你们去创造了一个置业网往前走，更让你们去思考了三个孩子他们的成长之外，未来我们会慢慢走向年纪渐长，那么你自己在未来有没有去想到说你们在部落里头可是你还有你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那你们现在小孩子是在成长，他们也都还身体蛮健康的，你一定会比一般人更早去想到老人家未来照顾的问题，
嗯，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嗯，其实哈，我因为虽然我是做服务老人的工作，嗯、可是有时候说真的不能就近照顾他们。
嗯，
就像之前我其实虽然我祝福也是一样祝福心相当，每天奔跑，可是、嗯、我就看我阿嬷很无聊，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就去跟我爸说。爸你退休好了你去做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爸就真的从工作退休
嗯嗯
那他就开始投入社区，所以我们现在社区我们村子里面有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那
所以、哦、很会耶照顾的、啊、对产业就产生了嘞，
是啊就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人家说一个孩子全村顾，其实长辈也一样啊、嗯、而且这样效果才会好，你说真的我辞掉我的工作回去陪他，我跟他陪一陪就是吵架了，因为两个修对宽嘛其实老人家对你其实老人家最好的还是要社会参与，不是一个光一个孝子这样子来承担，
是
其实说真的两个人生都被绑住了、
嗯、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的整个照顾事实上它一定要是非常社区网络型的、嗯、就是让整个从家里到就算不管同住或独居其实都要靠社区的力量让他走出家门、嗯、那我自己这几年在部落就看到哇、欸、真的很好，那我们部落是文化健康站嘛，在部落都讲文化健康站、
嗯、
那健康的长辈去那边、嗯、那逐渐失能，那我们这边有居家服务、
嗯、
那接着我们又有日照就是日间照顾中心、
嗯、
那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照顾体系、
嗯、
所以我跟您说就是两年前我爸车祸的时候从彰化一出院我就把他找来部落顾、嗯欸、我们有居医有物理治疗师有照顾员我跟你讲我爸
你有 team
对我有 team 一个东西就好了
哦、
真的
好棒哦，
我爸现在都坐四班公车来部落，他超爱从就福兴路港那边来我们家，
你看他也好爱那个大自然，
对
那个大自然的魅力就是会吸引人，而且在部落里面我相信身体会更健康，
对
空气多好，
真的你知道我爸
晚上很早就睡觉了，
我爸的人缘比我好，他早上六点要去泡茶他就一早、哦、而且你知道我家冰箱的三餐都是送给他不是送给我的
去交朋友
三叔对啊对啊
他去交朋友、
啊、我爸很会、
欸、我觉得你爸爸这样不会老哎、欸。
对啊我爸其实看起来很勾引的人、欸、我爸不是那个话很多的哦，可是他在我们部落人缘超好的、啊、
这个叫做点点吃三碗公半然后人家给他的山猪肉了他都收起来，其实他那边已经拿了两包了，
其实
又拿第三包
其实那时候我要搬进去的时候我爸妈非常的反对、嗯
哦、
因为我那时候我已经是副市长我也很忙嘛、嗯、他想说、啊、你那么忙你怎么搬去山里面这样、嗯啊、小孩谁顾，妹妹才两岁
对，
那我就看好有幼儿园两岁有收、嗯、啊，国小他们可以读，我就想说就这样就可以了，所以我都没有想我大约有就好了，我不会想到很细这样。
自己的父母还是得要自己顾，
是，
但是依莹刚讲的这些方式我觉得好棒哦，就是老人家他不是一次到位就都不能动，或者是一次到位就马上老，他会经过一个过程，所以你会分阶段的，比如说需要到我们文化健康站的，就在健康站里面交朋友、泡茶、居服服务的，或者是有日照中心的。所以你用这样的心情来看待说，老人家可以有这样子的安排的时候，他们会比较有聊，对不对？有事情可以做。
是啊，是啊。我觉得像现在部落是我们那个日照有吗？
嗯。
其实一般有时候，社区要盖日照，社区还会反对。对不对？
社区反对、
嗯、对啊对啊，到现在还有哎、
欸哦，
就是之前还有举白布条的说反对、
哦、好讨厌
就说哎、嗯欸，这个可能老人身上大家都觉得会、嗯、会不好要远离这样、
嗯嗯嗯、
说真的我觉得现在如果你社区有日照，你们家的地价会涨啊，对不对？
漂亮。
其实应该是用这个观念、嗯、你看、嗯、所以其实因为我们这几年也做了非常多长照，特别是重症的照顾，
是，
所以其实部落他们像他们有时候 不会讲安宁这样的词、
嗯、
或什么长照的专用名词、嗯、可是他就会跟我说我要跟那个阿雪雅吉一样、
嗯、
来我们家就像他那样顾好了、
嗯、
那他会觉得像他们就会很期盼那个日照，说那如果以后如果万一我家人或我以后如果到那样子我不用搬离部落啊，
嗯，
你要知道说真的我之前在养护机构看到原住民长辈、
嗯、是
说真的他们住到机构去的时候是非常落寞的，
嗯，
因为那个整个生活环境文化还有当然照顾的方式是让他们非常非常失落、嗯、所以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在红道的时候我们就刚好就帮带部落长辈去探望，就是鼓励这些住宿型的这些养护机构的长辈，
是
无意间你知道吗，就是看到一个原住民的长辈一讲是同一组的、
嗯、
他们光讲族语两个就掉泪、
嗯、
对不对，就是那个事实上、
嗯、
这个是钱买不到，可是你说他能回家吗？回不去，说真的你家里没有这样，就是社区没有部落没有这样的照顾环境是回不去的、
嗯、
那所以其实我们有蛮多部落来我们部落看，就其他县市的其实他们都说实在蛮羡慕的，
嗯，
他可以这样特别部落贫穷虽然多可是能就在家里就是这么温馨的支持他们，其实是多么美好的盼望，但很难。
你知道我的孩子慢慢大了以后啊、他们都各自的事情要忙。我不是情绪勒索哈。对，好像也是啦哈。就是他们都各自事情要忙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常常变得我好孤单，因为我没有什么生活的重心了，除了工作忙完以后就是等他们又等不到啊，饭煮了以后就跟我说今天不回来你知道吗，哦，我那个火气就在轰。后来发现我发脾气无效，我就开始修正我的方法，我就该用换成情绪勒索。我就跟他们讲说其实妈妈好孤单哦，
嗯，
因为你知道吗，我自己讲出我好孤单的时候我有点心酸，原来我真的孤单，
嗯，
原来我真的有觉得自己孤单，那你想想我都有这样的心情跟情境、嗯、会感受到我说出来的时候哦，原来我孤单，那如果我们家里的长辈可能六七十岁或者现在大家又很长寿你知道、嗯、高龄化
真的
八九十岁
一百
哦，那他内心有多么的寂寞，
嗯，
他有多么需要有人可以陪伴、
嗯、
那个陪伴并不是说我要跟你绑在一起，而是刚好你在我旁边我们可以聊两句，就像你刚刚讲我们讲了几句族语、嗯、你就觉得那个温度就是
真的
我们彼此懂，
你知道吗，我们七家公回家的那一天、嗯、我永远印象深刻、
嗯、
他住在护理之家一年了、
嗯、
说真的你知道他回家那一天哦，部落来了八十几个人看他
Oh my god
大家很因为他人缘很好、
嗯、
大家听到他来你知道大人小孩这样陆陆续续来，可是到下午我们护理师吓到了他说这有感控问题结果他隔天感冒真的发烧、
哦、我一样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是很惊险的、哦、
感官啊，因为他好高兴，
对，但是你知道我印象很深刻是他有一个八十几岁的姐姐情同 母子，因为他小时候是这个姐姐带大的，他就天天盼，因为我们那时候在预备他返家，他住他隔壁，他就是我们在讨论会议，那个阿嬷都在，雅弟都在，就在我们旁边跟我们一起开会，说要怎么接他回来。那一回来以后他就不回家，我们二十四小时在顾他睡那个沙发。结果你知道他隔天他隔天就是因为那个真的是不巧，就是人他太多，他就开始发烧，其实很危急，因为那个危急很有可能他几天就走掉，所以那时候我们护理师就二十四小时就在那边跟 GE 就 stand 就 GE 就线上了 stand by 就是在那边顾、我们那个护理师啊，我要记得娟娟就跟我讲，她说她半夜进去看阿公啊，那阿嬷也是这样就跟着在旁边去，就走进那个房子房间，阿公的房间、你知道吗，阿嬷竟然跪下来，
为什么，
她说你要救救我弟弟
哦
对对，他说，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可是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就是隔天他好了，哦，吓死我了，
所以最好有惊无险，有惊无险，要不然你会被人家骂，你觉得？
可是说真的，我不怕，因为为什么，我真的看到他的难处，他在护理之家，他不认识我，我就跟他说，师母跟我说你想回家。我就去看他，我说阿公我来看你，那他就写给我，他说我不想活了，好累哦、而且其实他们家也有难处啊，因为他们其实他们已经欠护理之家十几万了，说不定也付不起了、那护理之家也很困难，又不能把他丢出去啊，对不对、那阿公说真的，我以他，我要是我这种天花板人生， 我回去隔天走我也无所谓啊，我要回家，要我要回家，
我其实可以接受人生终有尽头，而不是说我们要硬拉着说他没有一个很好的生活品质，可是他要一口气。我越来越觉得我其实是反对无效医疗的，
是
即便是到最后如果他还能够跟家人挥挥手，或者是还跟家人我彼此看到我今天感冒醒不来我都没关系，我觉得那一刻我是充满喜悦的。那刚才依莹在讲的时候，我听到一个点觉得哎呀时代真的是进步耶，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二十四小时有人在那里，我需要的是医生，我需要的是护理师，可是我们有线上，用线上这个视讯的方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门诊也改用可以用线上，你看这个真的是拜科技所赐、这个其实又更是魔法棒，哇，无限的延伸、这也是你在服务当中也会善用的一块，
是是，其实要非常谢谢很多跨专业，因为像语言治疗师是台北的志工、他是语言治疗师就会固定到我们部落半年一年就当志工，
是
他因为访视过这些长辈，所以后续他在台北我们用线上让他视讯、让他跟我们做咨询，其实我们也在这个所谓的语言专业，像我们有一个中风的个案他就把关了，那这个其实都是也我觉得也是疫情然后大家也习惯线上，那虽然当然这种视讯诊疗还没有真的开放，可是我们就是用志工的方式，这些专业人员他们也很乐于就是用志工的方式来支持我们，所以我一直觉得台湾的医学医疗哦，跟各专业能力超好的，专业度超高的，只是不整合，我觉得我不是我们本来特别厉害，说真的其实我们只是特别整合而已，就是我们的大家可以去问问你们的居家单位、长照单位、你的照护员有没有跟你的居家医师讲过话，
没有，我们家的是
没有，就各自做啊，对不 对各自进场，我们的照护员跟副医师是多熟啊，我们是会在群组讨论的，我们看到一个状况拍个照给副医师，副医师哦这个是疥疮啊，赶快，这个要小心，就是我们会这么快早期的发现一些状况问题，那医师是或者护理师或刚刚我讲的跨专业有需要，我们就是及时的进场，所以这个过程事实上就是非常，为什么其实我们每个医师跟护理师或者各专业是他们原本的培训嘛，我们也没有另外再拉一个培训课把他们培训起来，都不用了，我们只是把他们拉在一起了，
所以各位听到了没有，布拉汉不是只有 烤火他真的是大家聚集起来围绕起来成为一股力量，所以布拉汉共生照顾劳动合作社，那你是理事主席，但是其实你还有一个照顾学校，这个照顾学校也就是把这些各自专业的技能 把它兜起来、
嗯、
那不是每个人都很幸运可以用到这个资源。我看到我们一般在家里面长期照顾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的父母倒下来会有顺序的、哦、什么人会先要需要照顾，大概、哦、都是这样子、啊、已经成家的就各自已经有家庭了嘛、哦、如果你没有工作第一个要来，还有如果你是女生，
对，
你又没结婚，
是、
嗯、我也不懂为什么会，这个不是法律上规定的、哦嗯、可是自然演变就会跑出一个这个模式来。我相信依莹你应该看过很多这种状况，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我真的看到很多就会变成这样子、欸、
我觉得这是华人文化的孝道啦，
对，
就是说那个孝道当然每个子女都要尽孝道，可是某程度好像这个照顾是子女就是要优先去承担，
对，
那因为你有
没承担就不孝，
那因为、嗯、有的子女有工作有结婚啊，住国外，那当然就
天兵孝子、
对，就是
自己的后，
对，就是可能没结婚没有工作的，
对，
对，他就或者是工作收入最低的，就跟他说你不要做了，
对对对对，
我们大家付钱给你，也是一种方式这样。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所谓的孝道文化，事实上他也会让这些就是就家里的成员就会找出一个人来承担这样。
如果是女儿就算了、嗯、还有一种是媳妇，
是
玩翁也不能这样讲，我觉得大家其实有感情的，不是不愿意做，而不是把全部工作落在她一个人的肩上。
是，
所以这个是我们很普遍看到会碰到状况。你会建议不管是女儿也好媳妇也好，那或者是你被选择当中筛下来以后发现、嗯、啊，你就是赚最少的，那你来照顾、
嗯、
要承担下来吗？还是其实你有其他的选择？
就算是家里的主要照顾者、
嗯、
其实你要善用长照 2.0、
嗯、
就不要觉得说哎，去申请政府的资源是好像是
丢脸、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观念事实上要改，因为照顾的冲击是非常大，而且你在、嗯早期需要照顾的时候就进场、嗯、事实上可以预防那个退化或各种照顾不足、
啊、
他如果一旦又跌倒或一旦又更恶化、
嗯、
事实上那个照顾是更辛苦的、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聪明照顾者这个观念其实一定要被推广、
嗯、
那另外一个是照顾的分工，
是
就是大家的互相的分工，
是
不是你做就是24小时你要做，其实大家的那个时段的分工、
嗯、
你要怎么排，像我们之前红道，因为我们都有 办那个孝道的奖项嘛、
嗯、
那其实
有
一年
我有得过奖哎、
欸、啊
我跟我妈妈
是、
什么什么孝亲奖我忘记了、
太好了我们曾经有一次表扬是什么你知道吗、
嗯、
就是他们的阿嬷住院，那他们所有的家族就用那个云端 Google 排班对，就是大家你一班我一班嘛、
哦
啊、就是不会是一个人扛，而
是
整个大家动员起来，因为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可是大家都尽一点心力、
嗯、
那用团队的力量来陪伴，
这有点像伯拉罕你们的方式。
是啊，是
对对，
那所以我们现在事实上我们不一定每一家都24小时，我们有顾一到五24小时，像上次有一个、哈伦台的气切个案、
嗯、
他我们是顾周间，假日是他们子女顾，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哎、欸，这个他换药会换的就是没有那么
没那么
完整，
嗯嗯，
那礼拜一我们就惨了，就是本来顾好的伤口有可能
哇，
因为他一两天就会这样、嗯、所以我们后来又调整一下，就是他的假日的换药我们换就是我们会用跟家人做合作分工的方式，那但是我们会做整个专业的总控管，
嗯、
就是会去评估了解家人的力量可以到哪里。
嗯、
那事实上我们把它顾好，其实就会有很多的亲情进来。可是如果大家没有这样顾好，事实上那个很多家里的冲突跟纠纷，或者是照顾的困难，其实就会让大家远离啦。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家这种照顾分工，就是家庭的内部的照顾分工跟社区支持体系的分工、
嗯、
大家要合作。那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下一个阶段事实上一定要非常的整合、
嗯、
我们才能有效用有效而且是高专业的能力去面对这些照顾的需求。 不然我们现在就是我刚刚讲的50亿长到 1.50 亿到 2.0800 亿、
嗯、
多了非常多服务啊，
是，
可是问题你家就是很多单位进场，
对，
对不对，居也是联络女儿、
嗯嗯、
那个 A 哥照专联络女儿，居度联络女儿、嗯、对吧， A 哥管联络女儿啊，就那么多家，而且像辅具又有辅具评估老师，
对，
你想说、嗯、我有一次陪我们一个 A 哥管出去、
嗯、
后来就他就说要一个气垫座椅这样、嗯，那就说哎、欸、好，那我们还要再找一个老师来评估、嗯、那阿嬷非常的惊恐，她说啊，那有一个来一个跟卫生哥来一个照专啊，一个管来一个、
嗯、
好，那现在居多来啊，不跟姐评估嘿啊，可是我什么时候服务拿到，什么时候拿到服去，就是光前面这个好多层她都搞不清楚啊，弄起小姐
一影话你说、嗯、我真的经历过这个、嗯、就是窗口是我、
啊对啊、
每一个人都给我约时间拿来我们家、
啊啊、
我后来倒有点毛了，不好意思，我也是为了那个垫子
是
申请那个，哎，你是给我垫子，我家有一个打气的嘛，对不 对,
对、
哦、那个脊椎侧弯怎么可以做的，对不对，我哪不只该不会啊，不被矮了、哦、那个申请过程很繁复，繁复到我已经有点要发狂了，就是说我白欠了、啊我有点没人嘛，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好意，然后每一个来拿一叠哦，
对，
照这个问啊，杨小姐，那有没有什么啊？再打勾，再打勾，那打勾，那有没有什么？你再说明，他又在写哦，搞很久。好，那我们下次还会有一个那个什么督导啊，谁再跟你约时间？然后我就一整个轰，因为我还有工作，我就发现说，哇，我是送往迎来接了你们三四通话以后，我自己都累了。可是那是一个过渡，我要坦白说，就是我相信现在也有做了很多的修正，就是更快速的方法，然后但是它确实有很多的帮助到你的地方，比如说他们就会告诉我说，其实妈妈可以申请一个气垫床，或者你可以换一个什么样的辅具，那我们当时没有去想到专业还是跟我们不一样哦，他的专业会看到我需要的点，那我就心里在想啊、昨天那个来怎么没有看出来就每个人受训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照顾学校里面培训的一个位就是 All in One 照顾设计师、他就会总刮全部你单一窗口，
对，我真的、我就是那个女性，哎，我不是收入最小的最少的，我是扛责任最多的，所以窗口都是对我，我确实有一段时间妈妈刚回来正在评估那段时间，不断我在录影，我在工作的时候跳出来说，杨小姐我跟你约什么时候，杨小姐我跟你约什么时候，杨小姐那你下个礼拜可以吗，我都在约时间。好，这个就是我们经历过以后你知道它的难处。那我其实从刚才讲到现在，我发现有些观念在我们今天想介绍给大家人生使用说明书里面，希望可以深植到你脑子里头，比如说你要当一个聪明的照顾者，或者是你可以运用比较新的云端啊科技啊，然后去大家分配彼此的工作，你不要一个人全扛下来。但我们其实在照顾过程当中还有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比如说一莹你去担任过肖行奖的评审，你也看到很多各自不同的个案，也许在部落或者你看过一些年轻人的照顾或者是老老照顾，这都是在我们社会当中散落在各地的各种不同照顾形态，你看过这些之后，你觉得我们需要加强一些什么，可以提升在照顾的观念上面或者行动上面的建议吗？
之前哦，担任大校奖的评审的时候，其实我就给政府一个建议啦，就是因为里面得奖的有一半都是低收入户，那其实有很多都是孩子，那为什么？因为他们家里就遇到，譬如说父亲车祸，那家境就遇到很大的困难，那家里也没有其他人，可能妈妈也跑掉了，那孩子就要照顾这个车祸的爸爸或者中风的阿公，那所以他们就很小的时候就要放学以后就要回去帮忙换尿布啊，帮忙喂饭啊，就那当然这个其实你会觉得孩子是很不容易，就是也很让人家敬佩，可是这个孝道是没有办法推广的，他是一个遇到这样的困难环境，我们现在的孝道事实上它是要普世价值，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孝道是什么， 像之前我们讲二十四孝嘛，
卧冰求鲤，
我不对，卧冰求鲤，对，那我小朋友跟你说，那我们去超市买就好了，为什么要去卧冰求鲤？就是我们应该要有现代的孝道啊，好，所以比如说现在三 C 这么方便，那可是你打电话回家关心的有几次？好，那如果说比如说只要譬如说寒流、台风、地震。你假设一摇，你就可以马上打电话回去给你的长辈，你看你的长辈有多感动，对，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及时行孝，让这个孝道它就是在现代的整个社会里面，我们去发展出新的二十四孝，让大家比较科技的一个新的生活样态的状态，那但是那个孝道是不断线的，那而不是说用传统的孝道来期待我们现在的孩子，那又某程度又变成所谓的情绪勒索，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孝道事实上需要被重新诠释，那对于养老，就是我觉得老后那个照顾，我觉得现在大概六年级生、五年级生、六年级生大概都会觉得我不能期待我的孩子
他们都这样讲，我是照顾父母的最后一代，然后被子女遗弃的第一代，我啦我就是中间这一块。
对，那我会觉得像我即便有三个孩子，你说我就说他一定要养我吗？我也不这么觉得，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要开展出新的发展的方式。
可是有一种说法，你不要跟小孩子都没有责任感啊，你不要现在就跟他讲不要嘛，这样他就没有责任感我就好像怎么做都不对耶。
我觉得很重要的那个照顾，我觉得我自己看过那么多家庭，就是他有没有来照顾你，会有没有来就是有没有真的是跟你住在一起照顾你，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个亲情，不管在任何的生活的样态里面，你们亲情是好的。你照顾其实就像冤家一样，对不对？
我跟
你说，对吧？说跟两个都是
拍面相，
对，
口气就不好。
是，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整个亲情的维持，事实上是支撑很多长辈到最后，其实他们闭眼，他如果可以感受到我家里的关系是很温暖的。事实上都会让他们觉得很值得，不是你在旁边我就觉得很值得，因为你在旁边，如果我们是充满怨气、充满冲突，那这个其实不是在旁边就好，可是要怎么维持这样的一个亲情，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发展出很多新的样态，比如说像静宜大学纪静山老师，他就发展二地居，他有一个好好园馆，好，那其实我们现在那像当然现在有所谓的养生村，这也是个可是我们现在有没有可能在邻里之间发展一个互助家庭，好，就是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形态，
是
我们可以把它发展出来，那当然最好的方式是我们的预防照顾极大化，那你卧床的时间就是缩短，
对
啊，这个最好，
对
对不对？
对，
那所以你知道我们有一位不老骑士很可爱，我那一天我们不好奇是十周年庆，就电影放映，我在哇大家大集合遇到，他就跟我说他八十几岁，他说他即将要去日本去打工换宿，就是去一个月，八十几岁他真的身体蛮健朗的，
真的哦，
你想想看他就是不断的自己去做很多的规划，对，而且他告诉我省钱的方式不贵哦，对啊对啊，就是那我自己会觉得在很多的老后的各种生活设计，就是我们所谓服务设计啊，生活设计，各种创意应该可以在这个整个社会被开展出来，因为这个家庭不能靠家人，你不能叫子女去帮老人做很多的生活设计，其实会很有限的，可是如果就像比如说我们推动一个不老骑士，那长辈一旦报名了之后，你看那个家，哇，大家为长辈为阿公阿嬷说我家有
喝彩，
对，那所以我在这边要推荐大家，现在就是明年台湾会办2025世界壮年运动会，明年的五月，现在正在报名，已经开跑了，有35项哦，那他30岁以上就可以报名， 那五岁一个组聚，他可以抱到100岁，
哇，对，七家带眷一起来了，
所以你是80岁跟八，就是80、85一起比啦，你就会跟你同年龄的比这样，对啊，我觉得台湾应该可以有一个那个白面金牌留台湾的策略，就是因为我这次报名大概有40000名选手，20000可能来自国外，20000来自台湾，对，那你想看哦，国外大概可能来到6、7、8，我们就给他报80、90、100岁，哇，哎，35项嘛，你要留白面金牌，
5岁一个集聚嘛，
对对对，
都有哈。
那你要留白面金牌很容易，对啊，这个其实这个运动会很难得哦，它其实是奥运家族，就是办奥会奥运的那个城市在办的，那本来应该是法国巴黎。就是我们台湾之前有4大运一个很好的成绩，所以我们又争取到这个世界壮年运动会。那这是明年，我对台湾非常有意思，因为它是2025，又是超高龄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年。那这个世壮运又在台湾办，所以其实现在大家应该开始鼓励，我们的家中的不管是中高龄的，其实30岁就可以办的了。那你一旦报名，你明年你就成为世界级的选手。哇，你说你的孙子会不会为你加油？
没有，现在开始要练体力的。
对呀、啊，
精神要很好，体能要很好，
是啊、
还要呼朋引伴。我感觉这好好哦，因为我们现在的照顾已经要推翻过去的24孝，不是只有孝跟顺。就你可能引导会更胜一切，但都不要忘了，毕竟是家人，你只要有那份爱，做什么都很好，而不要说因为没有那份爱，你可能带着很多不甘愿、疲累或者情绪，那其实在彼此互相流动的时候都知道，因为家人太亲近了，你没有不甘愿，但是你就是表情不好看，哦，你阿爸阿母就生气了、哦、那你明明已经来做这件事情了，你又做不到表情好看一点，你不是功亏一篑，你很亏呢，竟然已经做到，你不要做半套啊，就把它做一套，这件事情是不是就圆满了？我觉得我们传统的那个生活想法里头还是希望我可不可以圆满。不过听依莹讲到这里，我就会觉得说，我其实没有很期待将来要被照顾，我希望我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练到很好，一直到最后一路玩到挂，我都不用被照顾、我有钱，我有闲，我就让自己买开心买快乐，最好是你们都不要来吵我，也不要来跟我分家产，我的钱我自己花，我花得开心愉快。可是怕就怕往往很多的疾病或者是身体的不适就是瞬间倒下来，一瞬间就发生了，老人家可能来不及先去交代好说我要怎么样去走后面这条路。那我们对于台湾长照的观点，有可能可以选择我自立支援，或者我自己可以自由选择，甚至可以尊重我自己本人的意识吗？在这一块，依莹你的想法是什么？
很期待的3.0就是日能计酬的这个包裹式支付。
对，
如果一旦可以这样子形成，那我觉得以台湾，因为我们现在只要把这个行政的框框加起来，刚刚讲就是要找很多人，现在如果能回归到把这个包裹式的支付，可以透过支付制度把整个照顾模式，它弹性灵活以后，我自己觉得一旦需要照顾的时候，其实台湾是有足够的专业居医跨专业跟长照单位，他们其实可以去接住这个球，就是一旦需要照顾的时候，不是家人一肩扛。那我们甚至像之前我就听有一个是居服，是挪威的居服，他们那个居服单位是协助那个个案去成为主婚人。对对对，因为他是主婚人，而且他们挪威的婚礼非常的长，他说真的是长达4个小时，所以那个居服单位是带着床去那个婚礼会场，让他中间还可以休息，他是支持他去参与这样的，所以长照其实可以是一个幸福长照， 可是我们如何政策支持，不要我多做还要被祭奠，我还要
还被处罚，
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支持大家这种以人为本而且那种弹性的需求。那那我其实我觉得民间的活力是很，台湾其实是很大的，好，那如果可以这样支持，其实某程度我们在部落这几年其实做蛮多开创，事实上其实台湾做得到的，我真心觉得。那当然在政策结构要改，那现在的生态要观念要突破，因为我们也会被制约哦，所以我们现在我今天
我们被框住了，
对，就是我很容易今天才又遇到一个朋友，他说妈妈被评估就要申请长照，那马上一进场他们都被教说我不能多做那个，不然我会被记点，可是他是一个认真的造福员，他很尽责，但是他很尽责去告诉你我不可以做这个，那其实不能怪他，实在是政策的那个制约跟框架已经笼罩在现在很多的现场里面，所以我觉得制度的结构性的改革，那其实真的要去把台湾这么好的人情味跟美好，我觉得是要让我们在做现场的造福员，它其实可以这样子发展出来。所以我们照顾学校另外有一个推动，就是工作旅行，就造福员的工作旅行，你可以半年到我们台北当造福员，半年到我们部落，现在我们正在征求到环山部落海拔2000公尺的一个后山部落，那其实可以去那边当造福员，那我们现在都有社工也有护理师也有各种专业，就真的来当半年的造福员，那大家做过现场我觉得在你当居都当各管，或者甚至你在做政策的时候，你真的那个以人为本才能真实的发生。
我觉得这种以人为本非常需要落实在我们的照顾这件事情上，因为长照不是数学题，它不是一加一一定等于二，所以我用这套方式说阿姨你就给我照这样做，
对
啊，今天阿公阿嬷就不是这个样子啊，
是是是，
那我已经很聪明了呢，我还会变通哎，啊不能我变通的时候你还变成说我这样子是做错的，
对 对, 对, 对，
那我很难去跟你报告说我在第一线看到的跟你规定的是不一样，有出入，所以当我们把这个空间拉大的时候我们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来进入这个产业，因为其实我就会用到我的脑袋，我就会变成聪明的一个照顾者，被照顾者变聪明了，照顾者也变聪明了，但是往聪明这条路上走并不容易，因为长照这条路我们怎么去培育一个相关的人才可以放进来，那你也去看过很多，像日本你也去看过他们长照的方式，他们会去改变他的体制，然后去相对给予一个比较完善的环境，那我们怎么样去吸引一些年轻人进来这个产业，而且是可以有培育的，有系统的去教导他，你可以灵活运用的去从事这个照顾的工作，人才上的培育，这个好迫切 哦
真的，真的，而且我们像其实我去日本他们的设施长或者是高阶的其实很多是从造福营开始做起，
跟你一样第一线的
对，
就会看到问题了。
我真的觉得我也太晚做了我应该早在红道
不会，你前面已经做很多了我很感恩
但就是你知道我真的觉得是我们这些管理阶层如果有从造福营开始做，我觉得台湾的长照不会长成这样因为我们不会用那么管理的方式去看，而且那个需求的设定我们现在很多的框架的设定事实上是我们都没有在现场那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人才培育我们自己设这个照顾学校用北欧式造福员工作旅行这样的模式就是要让各专业都有机会做至少半年要半年的造福员再发展到所谓的 All in One 照顾设计师那跟我们的在宅医师这样的合作，其实那个发展才是整套的啦那其实我们今天的工作旅行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就是你也开始在台湾就是一年就是城乡台北部落你可以当两地的造福员那一年以后啊如果你有兴趣
好像 long stay 哦
对啊对啊真的真的一年以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还可以安排你到日本做日本研修那可以两年 那你看我们其实有一些年轻人，他如果愿意的话，就算是高中或者是大学毕业，你想要一年台湾两年日本，其实他们到日本大概回来都 N2、你22岁到这样三年，25岁回来，你就是国际人才，而且是造福原地的。你未来你要发展到做什么，其实你都会非常有实务的经验。所以我是非常鼓励大家，就是即便你已经是老造系的，你已经是社工系，你是护理系，其实真的应该来做造福员，至少要半年。那未来再做各种的发展，我们这样的人才培育还是真实的啦。
我还有一段时间看到有一些健康状况比较好的老人家，他们在线上会认识一些年轻的孩子，然后年轻的孩子去到他们的国家的时候还可以跟老人家住在一起，然后老人家还可以免费教他语文。
是
那小孩子就他又不用花钱住宿，
对，
然后老先生老太太好喜欢煮东西给他们吃，那就是把自己的擅长的东西发挥到极致，而且是透过工作旅行的方式，有一点像是游学，
对，
有一点像是打工换宿，
是啊，
而且是你那么深入了在部落，或者是到日本，或者更多的地方，但我觉得这对年轻人是会增加很多吸引的亮点，很棒，就会多了很多人可以来加入这个环节。我就听到这里，我都觉得依颖的想法都好有温度。
那谢谢。
对，那个不是只有我教你这么做一二三数学题，一加一等于二，不是，而是可以在这空间里面多了一些人的味道，而且多了一些温暖。因为我们大家就会希望追求老长寿，活得健康，可是老真的是唯一目标，长寿真的是唯一目标吗？
现在是比我跟你讲，现在其实完全是比健康，不是比年龄的，
对不对？
其实我们过年前我们才带了一位40岁，他是年轻中风者，他其实完全不符合长照资格，那我们也透过 All in One 让他可以过农历年前回到家。
是，
对，那所以现在的这个长照需求完全也不是只有老人，就是现在很多的这种长照议题都年轻化，譬如说年轻失智者，哇，这也是一个大议题，
也有一些是照顾小孩子的，
对，
一辈子，
对，
你看看不到尽头，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长照这件事情是它应该是国民教育，那我们建构的长照网应该要是一个全人全家这样的思维，以人为本的思维，那你才能把这个长照不是一个负担。其实你看我们在做这个照顾，你看养鸡导入之后，哇，那个阿公，对不对？他第一名的，他
养鸡冠军呢，
而且他是纪录片的男主角，以他为名，
喜得
阿公的养鸡事业。对啊，这其实他，我会觉得就是那个人的价值完全展露无遗。他，你如果回头再看他的家，看他的状况，其实他就是拄着一个拐杖的一个算是失能老人，可是他因为养鸡这样子发光发热，哇，
充满了希望。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你要怎么去对待，或这个国家你要怎么对待这样失能的人，其实完全取之于我们自己心中的价值。那真的很希望这种以人为本的价值是大家要相信他，台湾是走得出来，不要忘记，也不要放弃。
我其实依颖在带的是一个团队，但是对于很多还在照顾第一线的家人来说，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你是一个照顾者，你该要怎么样去面对照顾这件事情？
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要好好爱自己，因为其实常常很多主要照顾者都是一肩扛，
对，
那其实扛到真的自己身心俱疲，那真的人生会走样。而且我觉得像日本其实就谈一个下流老人的社会现象，这个我们要非常非常留意，因为我们真的有太多就是四五十岁就是回家过了以后，那可能过了五年十年，你可能五十几岁六十岁你的长辈离开的，问题你的人生也
空掉了，
对，因为
没有目标，
更重要的其实你会回不到职场，你想想看哦，你五六十岁的那个履历投出去， 有你要有面试的机会有多困难你知道吗？真的那个是大家看到年龄可能就连打电话叫你来面试就不就很难的，所以我觉得像照顾不得已止，好，那当然或者你已经现在是主要的照顾者，其实你当你有在整个照顾的时候，你其实要除了好好爱自己，你要懂得求救，在遇到困难，那其实都要适时的去找寻求社会资源，家庭的资源，不要真的完全一肩扛这样。
同意。我想很多的朋友就是你不用自己把自己陷入到那个死胡同里面去，而且现在的照顾这条路是希望大家学习当一个聪明的照顾者
啊，是，
对不对？而且我真的建议大家从现在开始练身体，养鸡也好，打篮球也好，你身体好，不要有一天要被照顾嘛。
对，其实大前研一他有提出一个老后的一个预备，就是你从45岁就开始培养一个兴趣，培养20个，每年培养一个，到65岁，那你知道你老后你就够用，就因为你一个兴趣，比如说你譬如说你那个桌游也好，或者是打羽球也好，你就有不同的社交网。那你老后你可以有不同的就是透过这样的不同的社交网，你可以去编织你老后的生活。那而且要及早建立啊，你不要说你老了80岁再去找朋友，对不对？
朋友可能有的已经走了。
是啊，是
要认识新朋友，
对 对, 对，
学新的兴趣，
而且要认识年轻的朋友。
啊、
就是亲盈共创，不要都同一群。我们最近有一个长辈90几岁，他他觉得他有忧郁，是因为他最近有两个10几年前朋友都陆续走掉。那对他来讲就是你越高龄越长寿
就没朋友。
对，我们之前其实有帮一个新竹女中的阿嬷圆梦，那他的圆梦就是要找想要同学会。可是后来发现哇很难耶，因为那个阿嬷100岁了。
哦，真的太难了，
他的同学都在天上了。所以最后圆梦的方式是带他回新竹女中，跟新竹女中的学妹一起圆这个同学会。
我觉得不一定要活很久，而是我们的品质要很好。
对，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依莹带给我们很好的观念，不管我们在日本看到的或者是值得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都可以把长照这件事情当成是国民教育，然后教导我们自己，教导我们未来的孩子，用全人的方式，用全家的方式，以人为本的方法，有温度的去照顾我们的家人。那透过一群朋友的社交，再透过类似像是工作旅行这样子的建制的方法，然后即使你是在做长照的工作，你也可以享受你既有的生活。
是
非常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 Podcast 然后留话给我们。这集节目这么好听，人生使用说明书不要忘了要按赞分享，还有包括林依莹刚才给我们的这么多很好的想法，希望大家可以成为我们的种子部队散播下去。谢谢大家收听，欢迎留话给我们，有机会也可以回复大家你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一些想法跟观点。谢谢大家，再次谢谢依莹，
谢谢。
OK， 拜拜。先来一杯，我们再聊。